各位好，这里是二爷故事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，往往是让人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每一个嫉恶如仇、慷慨激昂的正常人啊，难免都会经历这样的奚落。你总是在批评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你自己下个蛋来看一看，有本事你滚出鸡笼。我们都是人啊，不会滚，也不会下蛋。抛开我们的价值观啊，在残酷而琐碎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不过是一个又一个为了一日三餐奔波的血肉之躯。但是，我们并不精彩，甚至有些卑微的生活，并不是我们追求理想、评价正义的累赘。身处的阶层啊，也许会妨碍我们获取特殊的利益，但是绝对不会妨碍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。那么，当你面对悲愤又无力改变的局面的时候，陷入焦灼而又不能熟视无睹的那种折磨，你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我啊，给大家讲两个故事。先讲一个苟活的故事。徐章本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，这两个同龄人啊，同在美国长期留学。几乎是相同的专业，同时获得博士学位，又几乎是同时回归祖国。然而此后呢，他们的人生轨迹啊，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在1958年反右风暴开始之后，敏感的钱学森啊，立马掉头，不断的向中共写交心材料，表明自己驯服的那种心计。在大跃进中啊，钱学森于1958年在《中国青年报》撰文，保证合理光照可以亩产40万斤粮食，为大跃进推波助澜。最终啊，钱学森在1959年入党，成为红色知识分子的标兵，荣耀加身，风光无限。徐章本呢，则完全不同。这个在美国成长求学的青年啊，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对中国，显然都缺乏深刻的认识。在1957年大明大放中啊，他就公开声明要组建劳动党，并且啊要公开竞选国家主席。他还直言啊，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的矛盾，不能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徐章本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，判了无期徒刑。作为当时不可多得的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，徐章本啊，是中共发展核武和航天技术急需依靠的那种技术人才。所以啊，在他入狱之后啊，由于钱学森的力保，中共放话，只要徐章本愿意检讨错误，就可以立即恢复清华大学的教职，重新投入组织的怀抱。但是徐章本的回应啊，却非常意外。他入狱后啊，一改往日敢说敢言的这种作风，缄口不言啊，也不写一字。他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反抗，而是安静的坐牢，随遇而安，但是绝不检讨。狱方啊，为了羞辱他、恐吓他，甚至在枪毙右派的时候啊，拉他去做旁观陪衬。他坦然接受了啊，平时啊，召开认罪大会让他交代罪行，他东拉西扯，装疯卖傻，故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。1970年啊，中共发射卫星成功，监狱方面啊，特地把徐章本叫来训话。徐章本，没有你，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，你现在作何感想？徐章本啊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惭愧，惭愧啊。”直到1979年啊，徐章本才和国民党战犯一起被特赦出狱。这个顶尖的物理学家，前后坐了整整22年的牢，但却始终没有认罪。1988年，徐章本去世。相对于张志新的这种殉道的那种壮烈啊，他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同样坚韧的示范。我相信啊，历史不会忘记他。这是苟活的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说一个不作恶的故事。 民国时代有个外交家叫何凤山先生，他是1938年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呢，任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。当时啊，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正在逐步升级，大批犹太人啊已经被送入集中营，而留下的犹太人想要离开啊，又苦于拿不到签证。因为啊，在1938年的国际难民会议上啊，国际社会啊，尚未认识到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这种恶毒，普遍拒绝接受犹太难民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啊，无论是考虑自身的安危，还是服从职业的要求，何凤山啊，其实都可以选择当一个旁观者。但是啊，不愿意见死不救的何凤山思虑再三，不顾上司的反对，在维也纳的领事馆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了通往上海的签证，一个签证啊就一条人命，因此呢，这些签证也被叫做生命签证。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档案啊，仅仅在1938年的6月至10月之间，何凤山啊就向犹太人发放了1700多张生命签证。17岁的犹太青年艾瑞克，在被50多个领事馆拒签之后，找到何凤山来碰运气。结果啊，何凤山一次性就给他整个家族发放了20多张签证。经过何凤山拯救的犹太人啊，有后来成为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的这个海因茨，有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蒙塞尔，还有现任犹太组织秘书长亿万富翁伊斯雷尔。何凤山这些行为啊，当然逃不过纳粹的眼睛啊。纳粹随后就以维也纳的民国领事馆是犹太人房产的这种理由，将领事馆没收。在民国政府也拒绝出资继续租房的这种情况下，何凤山自掏腰包租了一间小型公寓继续办公，坚持发放生命签证，直到被民国外交部记过警告，并且把他调回国内。2000年啊，已经去世的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追授最高荣誉国际艺人，并且在耶路撒冷为其建了一个纪念碑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"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。"两个故事讲完了啊。事实上啊，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在普通的情况下，要比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当时面临的绝境好得多。虽然我们难免也会诚惶诚恐，会不知所措，会沉默以对，但是啊，我们还可以选择有限的表达。历史的长河中啊，辉煌会有重复，会有遗忘，但是啊，人性无声的坚持，良知的光辉，越是黑暗，越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不要因多数人跪着，就要弯下自己的膝盖；不要因同情有危险，就要走向违背良知的方向。不要让利益遮盖我们的眼睛，不要因为无法改变而去同流合污。从古至今，那些怀疑光明、讥笑光明的声音啊，多如牛毛。光明依然在，怀疑和讥笑呢，却无一例外的消失了。哈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"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。如果不能山呼海啸，我们就只需要等待，用一言一行为践行正义者、为保持良知者壮胆助威。不作恶，且苟活。"与所有强烈的中国人共勉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